怪不得要把现场搬到周文强家。山里阴阳倒转，被钉在石柱子里的囚池，家里埋铁管线，眼缝里的剔骨石，近日来七星连珠的天象，加上最开始柳东升和他手下人遭受的离奇的倒眼，这行子到底想干嘛？张国忠越想越不对劲儿，干脆一站起身来，又背起了背包，走。
哎，师傅，干嘛去？孙大鹏看张国忠站起来了，赶紧收拾了碗筷，
去追老柳。昨天那个黑衣人太邪了，绝不能让老柳跟他们硬碰硬。说着，张国忠一咬牙，义成，拿上你那个鸟。
咱们应该找个警察跟着呀。
警察？
张国忠一愣。
你朱叔叔现在应该已经带人追过去了，咱们走快点，没准能追上。大鹏，你认识路不？
哪儿的路啊？
从双塔山去309国道的小路。
啊，认识认识，太认识了。师傅，这件事你问我可算是找对人了。上山的路上，张国忠一行人正好碰上抬着尸体下山的那几个警察。
请问朱警官呢？
哦，带了几个同志去找老柳他们了。你不用担心，跟他一块去的同事经验都很丰富的。
上前来搭话的警察正是最开始不让张国忠接近尸体的那一位。
对了，你们又上来干嘛？现场我们已经清理完毕了。
我有件急事儿要找朱警官，我觉得罪犯很有可能有心理疾病，如果真的能追上罪犯的话，我可以跟他谈谈，尽量避免动武啊。
张国忠支支吾吾的，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。
你看能不能？
专家同志，情况是这样的，柳同志和老王呢，可能是破案太心切了，就算是罪犯真的是翻山逃跑，也不一定就是去309国道。我觉得罪犯放着这边的柏油路不走，非要翻山越岭穿庄稼地去309国道，这个可能性并不大。现在两边的必经之路我们全都已经部署了警力，如果罪犯现在还没有出山东，我保证他现在出不去山东了，所以你也不必太担心，破案的事儿交给我们就好了。
刘警官，我没别的意思，我只是说万一协助警察破案是每个公民的义务，如果罪犯从别的地方逃跑了，那我最多就是白跑一趟而已。但是如果万一罪犯真的去了309国道，我想我还是有必要去协助一下刘警官的。
这时候张国忠也不知道打哪儿冒出来这么多的官方用语。
这个
张国忠这么一说，刘警官一时还真的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了。当着这么多的手下，难道要说破案就是民警的事儿，你们小老百姓少掺和？
小陈呐，你陪专家同志去追他们，应该还没有走远，看看对讲机有没有信号。
刘警官思量了一会儿，转过身对着身后的一位年轻的警官摆了摆手，
一定要保证专家的安全，不得已的时候可以开枪。
说完他又转回身来，向着张国忠敬了个很标准的军礼。
专家同志，谢谢你。
是。
刘振峰警官身后的那个年轻的警察也敬了个礼。
可是咱们这儿只有小王认识路啊，他已经带朱同志他们去追了，我不认识路啊。
啊，没关系没关系，俺认识俺认识。站在一边的孙大鹏这时候来劲了，
跟着俺走，保准比他们先到。
在山里头，对讲机虽说也能隐隐约约地接收到一点信号，可是杂音儿却大得很，基本上听不清说的是什么。 没办法，几个人只能顺着山路硬追。不一会儿，就来到了山中的巨阳之位，也就是南边矮粗的那个石头柱子。顺着石柱子壁上被自己凿开的缝隙向里看去，原本被钉在石柱子里的球齿没了。
果然，他果然来过这儿。
张国忠站起身，一拍大腿，
赶快快追大鹏啊，这里。
正打算打起精神全力追赶，张国忠忽然发现这个石柱子周围野草丛生，四面怪石包围，除了来的时候的路之外，好像根本就没有什么能走出去的路。不知道孙大鹏怎么把自己带到这儿来的。
哎，师傅，这边。
孙大鹏从一个齐胸高的石豁子上一跃而过，半拉身子站在了石豁子外头的斜坡边上。
这边走，这坡是陡了点，但绝对是最近的道。
走到石豁子边这，往底下一看，
好家伙，那边是40度角的大斜坡，
冷不丁一看，还真让人心里头瘆得慌。最下头是一条野草繁茂的山涧，这一不留神要是滚下去，没准命都没了。张国忠就不禁一皱眉，这哪有路啊？就算到了山下边，也是山涧啊。
师傅，你就来吧。
孙大鹏一脸堆笑，把嘴凑到张国忠耳朵边儿：“
师傅，不瞒你说，这条路方圆300里不超过3个人知道。前几年村里头刚兴起用电钻打炮眼儿，那电钻好几百块钱一台呢。有时候那帮开山的晚上懒得回去，就睡在山上，趁他们睡熟了，拿了电钻从这儿跑，鬼都找不着。
你偷东西啊？
张国忠压低了嗓门，眼珠子顿时就瞪大了。
嘘！
孙大鹏吓得脸上肉都拧了，下意识的看了看不远处正东张西望的民警小陈儿，
啊，好像没听着。
师傅，俺对天发誓，俺是绝对没偷过的。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，俺自家村里的电钻那要被逮着，打不死也得落个残废。这条道是俺一个外村的拜把子兄弟告诉俺的，地上本来没有道，但是他们觉得从村里边走太危险，就找了这么条路。以前呢还有拦路的石头，都被他们用炸药给炸开了。本来他们想劝俺入伙一块偷来着，可是俺没敢。不过这条路俺也没告诉别人，这儿从上边看的确是没路，可是到下边您老就明白了。要去309国道的话，得从山那边一条小道下去，翻过2座山才能看见庄稼地呢。光翻山至少就得走半天多，可是从这儿走根本就不用翻那2座山，下去拐个弯儿就能看见那片庄稼地了。
那能比他们快多少啊？
师傅，你要是听俺的，就从这儿走，你不着急追人吗？从山那边的小路铁定追不上的，可是从这儿走那就不一定了，没准啊能在国道上睡一觉等他们呢。
哦，回头看了看精神头十足的儿子张义成，张国忠只好无奈地点了点头。从山上看，这条斜坡约没有100来米长，而真下起来，那感觉可要长得多了。等几个人下到斜坡下的山涧，都中午了。等下到山涧里头，张国忠这心算是放下了。 只见这山涧呢，虽说到处是荆棘丛生，但是也确实隐约有一条小路，路两边的荆棘也明显是有被人砍过的痕迹。顺着路往前一看，在两旁的峭壁中间，也确实像孙大鹏说的一样，被炸出来一个豁口，宽窄，正好能过一个人。
哎呀，为了偷个破电钻费这么大劲，有这股子力气干点正经活好不好？
张国忠嘟囔着走向了峭壁中间的豁口。
哎，怪了，身为向导的孙大鹏皱起了眉头。
怎么了？有什么可怪的？是不是这条路啊？
这条路倒是没错，可不大对劲儿啊。
孙大鹏就把嘴又凑到张国忠的耳朵边上。
前些年山里边总丢电钻，村里人都怕了，晚上不管多累都把电钻拿回去，就算是睡在山上也都留人看着，所以那帮人后来就不干了。说这话这都好几年前的事儿了，可你看这草长的。
说话的时候，孙大鹏就用手指了指路两旁的野酸枣树，好像刚被人砍过。
你看，最近明显有人专门趟过这条路啊。
这，大鹏啊，你肯定他们几年前就不干了？
张国忠蹲下身子，看了看路边荆棘的断枝，似乎的确是最近被砍折的。
这条路除了偷电钻的用来逃跑之外，还有没有什么别的用途啊？你们这儿还有谁知道这条路啊？
他们还偷不偷电钻，俺也不好说。可是，俺们村里头这两年基本上没丢过。至于还有什么别的用途，不大好说呀。除了逃跑以外，应该不会干别的了吧？如果不是偷电钻的话，俺觉着一般也不会有人走这儿的，太危险了。下这道坡，一个不留神骨断筋折，不逃跑走这儿干啥呀？况且这条路通外村不通俺们村，外村的人不可能来这儿开荒啊。
那周文强知不知道这条路啊？
这时候张国忠心里头基本上已经有谱了。
这俺不知道，自从他娘死了以后，他天天耍钱，估计手头也紧，我那个拜把子兄弟叫上他一块偷也说不定，可是俺不知道。
就是他了。
张国忠站起身来，径直走到了正坐在地上呼哧带喘的民警小陈跟前。
民警同志，我们怀疑罪犯就是从这儿逃跑的，你看咱们是不是得回去多叫点人过来？
什么？小陈本来就不大愿意跑这一趟，心说要不是你是什么狗屁专家非得管闲事儿，我现在早就坐车回局里边喝茶了。这张国忠这么一问，这小陈更是一脸的满不在乎，心说就凭你也分析起案情来了？
专家大哥，我们队长都说了，从哪儿跑的现在还不能确定，警力我们都已经布置好了，我的任务就是护送你们去追朱警官他们，其他的事儿你就甭操心了，行吗？
好吧。
一听小陈这态度，张国忠也没脾气了，
那咱们就接着追吧。
顺着这条小路又走了大概一个来小时，远处果然看见了郁郁葱葱的玉米地。横穿过去之后，几个人就来到了田边的一条土路边上。
之间。这土路约莫有2米来宽，大点的汽车肯定是开不了，可是走小面或者是摩托车应该不成问题。
土路的两头直线连到天边，
除了远处隐隐约约的有一个类似于破庙的建筑之外，基本上没有其他的建筑了。
咱们在这儿等着就行了，去309国道，他们肯定得过站。
这是哪儿啊？
张国忠四处看了看，
一望无际，全都是庄稼地。
除了不远处那座破庙以外，基本上连个遮阴的地方都没有。
这个是将军庙，他们肯定得从那边过来。
孙大鹏用手指着远处破庙的方向，
如果咱们上山的时候他们刚出发的话，那他们最少得一个钟头以后才能到这儿。
大鹏啊，如果是上午走的，那咱还能追上不？
张国忠真正想追的其实并不是小猪，而是柳东升。
上午走的，
那就够呛了。
这条近道最多省2个钟头的路，上午走的那肯定追不上了，除非有车。
车？
张国忠四处看了看，别说汽车，连个人影都看不着。
虽说没看见车，可是远处那座破庙却让张国忠觉得有点怪。
寺庙本来就属阴，自古以来更有宁住庙前不住庙后之说，原因就是因为这寺庙聚阴，不利于居住，
而寺庙后头的阴气要大于庙前的阴气，容易招惹些不干净的东西。
在茅山术志里头，平原地区有2种特殊情况，阴气强度是可以和山里边的聚阴池媲美的。第一，就是寺庙周围是空旷的空地或者田野，这样一来，四周的阴气就会被这座庙给吸过去，形成一个类似于漩涡的场。这时候，处在漩涡中心的这寺庙的阴气强度就会日积月累，而且不易散发，四处的游魂野魄就会被吸引过来。如果怨气不是很重的话，那就很难脱离了。这种情况在茅山术当中还有一个专有的名词，叫做炫魂崩。这崩就是大瓮的意思，含义就是冤孽会存在于以寺庙为中心的漩涡中央，不往外跑，也不会主动的招惹生人，这叫炫魂崩。第二种情况就是平地上阴气比山里边聚阴池还重的，就是寺庙周围环境空旷而且有坟地，这样新死者的魂魄就会被吸入阴气的漩涡当中，难以脱身。本来能投胎，这下跑不出去了。日久天长，必生大怨，很容易就成了祸害了。那么这类情况在茅山术当中还有一个专有的名词，叫做炫魂鬼。这个鬼是一个广字头，底下一个一支铅笔两支铅笔的支字，这是物品架子的意思。也就是说呀，这炫魂鬼当中的魂魄如果怨气积攒到一定地步， 就会主动的攻击圣人。
相比于前者，炫魂蹦来，这炫魂鬼是更危险。另外，如果寺庙里头长期没有人敬拜或者没有人居住的话，这两种情况，炫魂蹦、炫魂鬼，严重程度会加重。这也是之所以规模比较大的寺庙都愿意修在山上头的原因。因为山里头的阴阳自成体系，跟平原地区是不一样的。一些中小规模的寺庙，即便是修在平原地区，也会对此做一些防护的措施，比如说修个塔呀，隔一条河呀，开个渠呀，泄阴之用。大鹏啊，那个破庙一样的建筑干嘛用的？
师傅，那个就是将军庙啊，这一片的地名就叫将军庙，就是因为有那破庙。
说完，孙大鹏忽然之间好像又想起来什么似的，把张国忠又拽到一边去。
对了，师傅，这个将军庙可不是善茬，闹鬼闹得厉害着呢。
闹鬼？闹什么鬼啊？